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我是字幕机微笑，恭喜您成功加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北京专场音乐会。今天有几位特别的观众，我必须迎接他们。新二期程序员黄文胜，为了防止堵车专门提早下班，但是现在他依旧在班车上修改着代码。风吹拂他的秀发，美食博主李定国提前两天来到北京，想要感受地道风味的他目前已经打卡老北京传统玫瑰饼、老北京乌云冰激凌、老北京风味即视果和老北京鸡肉卷。4A 菜鸟张龙天在截稿日前交出了新的策划。来听音乐会的路上，他反复琢磨着甲方的那句回复：
爆笑。
心里默默祈祷对方可千万别是个北京人。今天将没有晒票礼物，更大的惊喜在演出中等着大家，千万不要眨眼，不要错过哦。下面插播剧院礼仪，请关闭手机，不拍照，不录像，不盘核桃，不拆双十一的快递，不喝肥宅快乐水，不唱野狼 disco。 谁要是敢开手机，我们全场都瞪你。插播结束。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马上就要登场了，再播一次剧院礼仪：不拍照，不录像，不剥糖炒栗子，不烤鸭和红薯，不大喊国安永远占第一。谁要是敢开手机，我们全场都瞪你。观众朋友们，我是字幕机，我们下次再见啦。
上周末，我和同事张之奇去北京音乐厅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与在这个场合其他要求观众正襟危坐的演唱会不同，刚大家听到的那一段又萌又嗲又风趣又有信息量的报幕，奠定了整个演出的基础，轻松而不失正经，诙谐又不乏温情。这就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北京站巡演。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在艺术总监金承志的带领下，创作和演绎出一系列颇具网感的歌曲，比如《感觉身体被掏空》和《春节自救指南》。这些迅速出圈被大众熟知的歌曲被金承志归入有趣无脑的创作，占据他所有作品的20%。对于金承志而言，这是他严肃创作之余的乐趣所在，也是他情绪的出口。而严肃的部分则由金承志虚构的民国文人顾远山承担，他游走于庙堂和田园之间，在加官进爵和纵情山水之间来回摇摆。金承志坦言，顾远山既是中国古代文化一以贯之的节拍器，也是他自身的写照。身在大城市，心灵却时常需要回归田园。在外界对于金承志的解读中，他身上的另一重复合性在于他接受的系统化古典乐训练和有趣无脑的创作内容轻松诙谐的呈现形式之间的反差感。正襟危坐和通俗大众，专业体系和业余兴趣，金承志如何在两种状态之间达到平衡？ 带着种种好奇，我和张之奇在演出结束后和金承志进行了一次对谈。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彩虹艺术合唱团的
彩虹
室内，室内总监是吗？发型总监，
设计师，
你就说指挥吧，指挥吧。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金承志老师。嗯嗯，然后金老师跟 GQ Talk 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GQ Talk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承志。
好，那我们其实昨天是在北京看了彩虹合唱团在北京的一场演唱会吧，演出。然后其实是我跟视野第一次在现场听彩虹合唱团，然后我们其实也有一些非常外行的感受。其实我们想先从这一块开始聊起。对，就是包括一开始其实它会有一个字幕嘛，它的作用其实跟一般的演出前面的字幕和那个广播其实差不多，就是介绍一下演职员啊，包括一些观演的须知啊等等这些。但是它是以一种比较轻松和调侃的方式来进行的。
对，而且很有地域特色。
对对对，比如说
烤鸭什么，
昨天是什么不烤鸭和地瓜是吗？然后不盘核桃什么的。
对对 对,
对，有一些地域特色。然后其实想问金老师，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一个？
这个大概是2年前开始做的。因为当时我们本来是想做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那里边呢，前面以前的播报是没有的，就是开门，这古典音乐会都是这样，开门代表着节目开始。因为这是古代的传统，比如说以前的18世纪欧洲，那没有这个东西。但到了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跟现代科技结合，至少让观众知道今天要演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让观众大概能够了解你们下面要参演的是些什么人，大家分别是什么风格。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让观众放松下来。很多人到了，因为音乐厅的结构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紧张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古朴的建筑，然后里边呢都是原声的啊，不可以用话筒，不可以用电的这种感受的，所以观众进入了以后会有一种说我是来受教育的，但实际上我们是要打破这个观念，
是
啊，所以会用一些比较诙谐的啊，用轻松的方式让观众们感觉到说，我们是把观众当客人了，宾至如归，希望能够客人能够很舒服的坐下来。
我喜欢你，你们应该也知道。大家一起。谢谢大家。
我觉得昨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可能比一般的音乐会它的互动性要强很多。然后就是好像您跟粉丝之间似乎您跟观众之间似乎是有一种那种有点像粉丝和明星一样那种关系，就是互相了解的，然后感觉他们是了解那个梗在哪，在互动的时候。对，所以这个是每一场都是这样的吗？
每一场都是这样。我很喜欢您刚才的用词叫做观众。因为我始终把来观演的人当成观众，就是偶像文化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观众因为他的年龄结构太复杂了，有8岁的小孩，有80岁的老太太。昨天唱彩虹的时候，我给2位老太太递话筒，两太太兴奋到她不唱歌了，就说我今年70几，在那边叫我说你唱啊，她说啊在笑，然后我们就把话筒拿给下一位了。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年龄跨度的东西，那我其实是等也把大家当成一样的家人，就是大家都是观众，大家进来都是为了寻找快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一些人跟你越来越熟了以后，就会跟你来互动了。其实我觉得今年是我觉得最棒的一年的原因是在于我开始搞清楚，就是我跟观众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以前可能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是做演出的，你一旦把自己当明星了以后呢，你跟观众的距离就会非常非常远，其实是远的，那个其实是个假象，就我们之间的互动是个假象，只要我演完出我们俩就再也没关系了。我不希望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出者，而过来看的是观众，是客人。 然后下了班以后我们能够在后台口跟客人聊聊天，讲讲我们今天演出当中的见闻，大家喜欢什么，然后大家挥挥手，那么期待下次见面，然后下次发现还是这群老朋友，就会心情很好，就会越来越觉得是这样，是很正向的。嗯，
所以现在演完出之后会有人在那个演员通道等您吗？
哎，肯定每次都会有。这次因为北京场没有签售嘛，那这次结束了以后就是好大一群人，大家就是很开心，看到了以后就是大家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观众很喜欢鼓掌，出来以后大家就又开始鼓掌，然后大家一起合影，那个感觉就是很像我是一个开这个酒馆的老板，下了班以后就是客人跟我一起回家了，就那个感觉。
但我昨天那个我在门口等那个出租车来的时候，我就遇到两个女孩子，她们应该是刚从那个演员通道回来，然后就是她们就在说，因为昨天在演出过程中有一个观众给您送了一个旺旺大礼包嘛，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说啊，她送给她的那个旺仔牛奶她就喝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就说，那我们下次也要送，给她送花吧。然后第一个女孩子就说，他说我觉得还是送吃的好，男孩子送花没用。就还感觉还是有，就是很亲密的那种，像朋友一样的关系。
因为刚刚也讲到说，比如说从字幕然后包括到互动的形式，其实都是非常大众化的，也是很所谓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您其实是接受了这个系统的古典乐的这个训练，然后刚也您也说到说，就是比如说传统的这种古典乐的演出其实是很正式，或者说它是一种
有点端着的，
对
对
对对，这样的一个姿态。那您觉得您是怎么样去做，就是首先怎么样做了这个转换的呢？
首先我们怎么定义传统，就是西方古典音乐从我们如果从巴赫开始算哈，到现在呢也好几百年了。其实刚诞生的时候比咱们今天要乱得多啊！一开始比如说在这个莎士比亚那个时代出土的剧院里边，地上全是蛤蜊的壳，那说明什么呢？观众其实是带着海鲜去看戏的，看得不爽的时候开扔海鲜。那歌剧刚开始也是这样啊，包厢里边呢这达官贵族就是他只是把歌剧当成一个私下约会的场景，他不是把它当成我要正襟危坐的。底下的老百姓们呢，大家就是为什么会有歌剧，就是因为有中产这个阶级开始诞生了，大家开始买票了，所以所有的人到剧场里边，我听得开心我就听，我听得不开心的我就走。那其实古典音乐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那到了艺术性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它拱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而对于我们而言，就对中国人而言，古典音乐其实是个舶来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继承的其实是它最后的形态了，我们不是那个从源头一直玩过来的，所以我们会哎一下子把它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实际上跟观众就已经脱节了。就包括我们以前最好的音乐也都是从酒馆里来啊，从民间来，文人的情里面来，它其实诞生地都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象牙塔，不是从学院里来，学院也是最近才有的概念嘛。所以实际上要跟观众不能是保持距离，因为你的作品最终是要演给人听的啊，除非你是演给自己听，那没问题。你演给人听的话，你就需要跟大家有一个亲近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说传统，那可能回到巴洛克时期，回到那个威尼斯那个小镇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乱玩的，什么泡面海鲜，没有泡面了，就随便吃的啊，随便喝的。到了今天，咱们其实说连你穿什么衣服可能都有一些挑剔啊，这个是我觉得反倒是让这个艺术变得跟人有距离的一个重要地方。京剧也是如此嘛，一开始不也是那样，相声也是这样。
但是在中国现在主流的是不是还是一种非常端着的这种演出的传统，就是在古典乐里面？
是的。
那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采访，您就说比如说像可能学院里的人或者主流的这种古典乐，他们接受您的作品，就可能您去参加一个古典的颁奖典礼，他们说您的作品是流行的，然后您去参加流行，他们又说您的作品是古典。就是您自己会怎么看待这个，就是
定位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玩的，一开始会不适应，因为自己觉得哎，我好像是古典音乐，但流行音乐的朋友们，尤其像一些流行音乐大佬说，你这个怎么是古典音乐，你是我们这边的人。然后呢古典音乐说，哎，你们不是这样的。但是到了颁奖的时候就很奇怪，我们到底归在哪一组啊？正式颁奖的时候，流行音乐老师说，你们的题材是流行的，表达形式是古典的。所以大家就开始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表达形式是古典音乐， 啊，因为是不插电的，因为在音乐厅里面。但我们表达的题材，我们的主题，我们说的那些话，是当下发生的事情。
早晨，我怀着无比灿烂的心情走进公司，老板给了我额外的工资。
不是，
他说年前也要做三份工，
这是我对你的考验，有没有很新鲜？
老板说
这个小子睡太少了，我就上你的名堂几票，就太好听你唱，听我在那讲话，看你年纪轻轻就能开飞
机。
听到他口一个小木棒棒棒推出
他的嘴
巴，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可以吗？
实际上我觉得在分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的这一刻，我们就很多事情搞混在一起了。因为实际上音乐，我觉得不论流行还是古典，都是应该描绘当下发生的事情。你比如贝多芬写的时候，他写贝三，写拿破仑，当时那拿破仑跟他是一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就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刺激，他才去搞作曲的。贝多芬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每一个人活在他当下的时代，一定是被那个时代推着走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建立自己的艺术作品。所以不可能不跟时代发生关系。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好像古典音乐不应该写当下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已经近两三百年啊，不太去碰触这个话题了，好像都会要先等到这个尘埃落定以后我再去反思。其实我认为好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甚至是领先时代的啊，反映时代是一个起点，就基本上你要做到是反映时代的。那如果你更厉害是领先时代，那我们只是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做了基本套餐啊，还没有到那个更超越的套餐。
所以其实听您刚才讲，我感觉好像比如说在区分古典和流行的这个标准上面，它似乎有一个形式和内容两块的标准。好像说比如说您的作品可能从音乐形式上是古典，但是从内容上可能所谓是流行。但这种内容上的古典和流行要怎么区分？比如说古典乐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所以我就觉得很怪了嘛。实际上古典乐在当时的古典音乐，那时候还不叫古典音乐，那时候就叫音乐。当时的音乐，我们就回到贝多芬的时代吧，还是那句话，他写的就是他当下的感受。这个时候拿破仑要称帝了，我就把我标题上献给拿破仑划掉，我生气了啊，你背叛了革命，是他就是每一瞬间他的感受。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把内容上分成古典跟流行，其实是说不通的啊。我其实是在反对这件事情的。我认为音乐不应该是以形式或内容去判定你是什么。但是邓科老师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玩的话，他说什么叫古典，什么叫流行呢？你就看这个东西赚不赚钱。实际上是说有没有准备好被商业化这个事情。其实流行音乐是市场行为，古典音乐到今天被保护起来了以后呢，它其实有很多赞助啊，有很多帮忙啊，但如果完全的商业化，可能跟市场可能还是打不过市场的。所以在这里边他提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观点。
那您觉得按照这个分类的话，您的算流行是吗？就是因为它是
如果按这个分类我们算流行，我们是想要去拥抱市场的。
其实那包括像您的团员，是不是他们很多也是以前就比如说在高校就是合唱团的，然后他甚至他一直也是在这个体系里面，那他们对于接受比如说拥抱市场拥抱大众这个事情，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人的天性是解放，是为了让自己快乐。我们团其实对于团员而言，这一端他接触到的第一要素，其实不是说像咱们聊的这么的在点上，他接触的第一要素是快乐。我以前可能在这个训练体系里面，我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他把我当成，我这个我指的团员啊，团员会觉得说在以前的训练体系里面会当成一个螺丝钉啊，老师经常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螺丝钉，我们要配合好每一个人整齐划一的做一个动作，这样为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蓝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个人的性格，个人的重要度会被大大压缩，尤其像合唱这种，因为你每一个人，比如说我四十个人唱出来得像一个人的声音，我四十个人动作做出来得像一个人做出来，这个是老师经常强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团员其实是会丧失掉兴趣的，因为 我其实是一个人嘛，我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其实想一直在给团员强调的是说，你要尊重自己的想法。就是在台上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动作，你看到的很多情绪的表达，甚至有一些失态的表达啊、或者夸张的表达，都不是我设计的，都是他们自己有共鸣了自己发出来的。所以他其实在台上表演的不是一个演出一个东西，而是在表达自己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情绪的释放者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彩虹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很尊重大家，互相之间也很尊重个体的那个灵魂。
嗯，但像我昨天看演出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您的角色很像一个电影导演，
嗯，
就是你要去指挥或者统筹整个东西，包括您的作品其实是有很强个人风格，比如说这种老爸的破车这种，
嗯，
就是您说您每年都会写一些这样的曲子，
嗯，
其实是很个人情感的表达，
嗯，
那您觉得它能引起团员共鸣的原因是因为打中了他们心里的点吗？还是因为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今就讨论共鸣这个词嘛。共鸣这个词其实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在写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不能打动我，它势必打动不了别人。曾经咱们都会以为说共鸣一定要是大而化之的，就话题越大越好，大到能覆盖到每一个人，比如我们会用这样的词，互联网中产，它好像是看上去是很大的词，但实际上这个可能是比如新闻工作者会做这样的总结，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提纲挈领嘛。那对于我们艺术工作者而言，这个词其实是很大的，是一个反创作逻辑的，就是我先想啊，这个众生态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是反音乐创作逻辑的。因为音乐创作逻辑可能第一要素是情绪涌动，就这情绪对不对，情绪里面包括了很多，比如音乐本身的逻辑啊，歌词的逻辑啊，这些碰撞到一起会产出一个情绪，就是你听完这歌你的感受。咱们回到老爸的破车，就是说如果这个故事本身不成立，那团员就不会感动，团员不会感动的，大家也不会感动。所以我会想写一个关于我爸车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得在我这里是真诚的，是能打动我的。所以其实是截取我生活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个碎片，然后去告诉团员，然后我们去把它唱出来。那唱出来以后，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辆自己老爸的破车，不需要说我爸的破车告诉大家说是白颜色的啊，是丰田的啊，是什么有几个轮的啊，他们会自己展开想象的啊，大家自己都有一块，哪怕那个不是老爸，可能老爸的手表，老妈的那个缝纫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童年成长起来的家里面很珍惜的一个物件，而这个物件其实承载了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保护家庭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最珍贵的童年里面他的我们的守护神啊。所以破车是我们家庭的守护神，那么很多人可能是茶几啊，可能是这样。
像比如说昨天在就是唱这个那是哪首歌，玉门关是不是？然后您在台上也提到说这个男生不偏低，然后低得您胃都下垂了，像这种情况如果演出结束之后会做一个总结吗？
会中场其实就开始反思了，我让所有人我说把脸拍醒了，因为下午场是这样的，早上呢因为前一天刚演完，回到弄家里面洗洗睡睡差不多也要12点1点了，好不容易睡着，你可能演完会兴奋吧，然后到了2点才能真的睡着，所以早上10点又发车，实际上你的睡眠时间就很短。那到了剧场，其实所有的人还是睡眼惺忪的，好不容易醒过来，发现哎，我怎么已经唱到第三首了？所以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说让他们赶紧醒过来。那结束了以后，我也在群里面跟男丁也道歉，跟全团也道歉了，我就说我在台上呢说这样的话是不好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我说这个也是心急。那大家也是很配合，没有，大家也表示理解。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呢，藏不住的，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讨厌了，真的生气了，不开心了，或者说觉得你们唱的不好了， 我甚至是会在台上讲的。
所以您刚才讲的那种团员自我学习的那种动力，可能现在比较好理解，因为现在彩虹合唱团已经很有名了嘛，就是大家对这个团的认同感，包括从里面获得的那种名声也好，或者是荣誉感也好，其实都是很大的了已经。那当您刚开始运营这个团的，可能大家都是也都是有一个全职工作的人，然后周末来排练，可能当时这个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规模的时候，是怎么维持住这样一个大家都能够有动力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状态？
首先要你自己要付出，就是你要像那个时候我几乎是给团员上小课，就除了排练之外，我会一个一个邀请团员啊去帮助他们训练。你付出了多少，团员其实都看在眼里的，那你用你的个人时间去帮助每一个人成长，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也自己更加加倍努力。其实没有特别高效的让一个人进步的方法，其实就是你要拿自己的时间去陪伴他成长。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多多的关心，然后像朋友一样的相处，慢慢就团员之间那个纽带形成了以后就会好很多。
所以现在这个团里面的人员流动大吗？
其实很小。一个学期我们大概是就跟大学差不多，类似于一个学期大概会有两三位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比如他从上海调北京了，或者是出国了，移民了，这种不太可能了，就是他就不会来了，但是除此之外都会来。
所以就是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团里现在还在的团员？
那就我也有坚持了六七年的，也很久了。
对，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话题聊一下金老师个人经历，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一点想聊一下这方面，因为您是学指挥专业的嘛，就是我看到您之前有接受过 GQ 采访嘛，然后里面有讲到说其实您学指挥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是
吧？但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没大学读啊没有，当时想要去考学嘛，然后我母亲就说让我还是走音乐这条路，因为之前放弃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因为自己觉得那个不好玩，我还觉得我可以读书。我妈说你后来发现你读书不好还是学音乐吧，然后就去学音乐。当时其实懵懂的，就搞不好我不是学指挥，我可能就学钢琴，也或者就学作曲了，或者就是学任何音乐里面的某一个门类。我自己其实对于跟指挥相比并没有开心或难过的，当时只是机缘巧合选了指挥，而且是前一两年是根本不知道指挥应该干什么的。其实我对指挥的认识跟大家对指挥的认识没有任何区别，在接触之前我说不就是拿个棍子在上面跳舞吗？所以老师当时接触到说还有这类人，就是对这个行业一点都不了解，却说口口声声说自己要考。但是后来越接触到越发现，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指挥不是舞蹈者，那个是台上那一项，更多的是教练导演。像合唱指挥呢更多扮演的是教练的位置，因为你接触到的人多半都是非职业的，或者说基础没那么好的，他不是专业人，所以你很多时候得像训练一支业余球队一样去训练，你教练就担负着很多了，心理医生了，体能教练了，战术教练了，可能都你一个人干。
所以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指挥到底是学什么的吗？
指挥是这样的，指挥的工作我们还是类比导演的工作很像。首先呢，导演的任务第一件事情可能是读剧本，要知道编剧的意思。那指挥呢是读总谱，要知道作曲的意思。作曲家就是编剧，我把本子写好了，然后呢你来负责实现它。那么指挥要做的很多事情了，他第一他也蛮像公司管理者，他得让每一个声部的人坐在那儿能够配合得好，这本身就是需要管理能力。那其次呢，每个声部配合好了以后呢，朝一个方向去努力这个时候你要训练他们，你要提高他们的能力，然后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因为一种剧本多种解读嘛，就是我可能写了一个本子，每个导演拍出来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团员你的理念是什么你要通过什么手段达到什么，慢慢这个风格会影响到你的团队风格。所以其实指挥一言蔽之吧， 是一个幕后工作者，而不是一个台前工作者。台前其实也不是这屁股对你们的，你们也看不到指挥。实际上他在台前也是，舞台是属于乐手的，啊，指挥是面向他们的，是一个训练者。
嗯，所以就是您毕业之后。因为我对这行实在完全不了解，我就随便说，就是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去当了比如说乐团的指挥，就您为什么选择去当合唱团的指挥啊？
首先呢，乐团少一个城市两个乐团最多了啊，像北京上海可能会有两三个甚至更多，但是基本上中国的一线城市呢乐团只有一个。在中国每年会毕业几百个指挥系的学生，就跟就是僧多粥少，那么我们很难，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很多都是指挥，都是经常说七十岁出道了，这句话是一个夸张的话了。但实际上，指挥跟人生阅历、跟你的经验都很有关系，所以一般的职业乐团是不可能会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去指挥的。然后他一般会请，比如说在国外有个几十年经验的一些大师。啊，过来当自己的总监，那么会请一个在国内一线指挥，在国内一线乐团已经有很多工作经验的人来当他的，这个常任指挥。
嗯，
那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小字辈的呢，只有两条路，一呢是出国留学，嗯，延缓这个灾难的发生；二呢是找一个地方先实习。嗯，哦，我当时想的是说，与其出国，与其实习，为什么不自己弄一个团？所以当时弄了一个乐团，弄了一个合唱团。后来我觉得我慢慢喜欢上合唱之后，就把重心放在了合唱团上。
所以一般像您这样的指挥系的毕业生，就是刚才您说那两条出路是吗？
是的。
那我看到昨天那个就是那个小册子里面有一篇您写的文章嘛，叫关于我的间歇性迷失。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了说可能彩虹一直其实是一个兴趣小组这种性质的这样一个团体，那可能他现在因为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啊什么，他也变得要面临一个这样一个职业化路径的问题，然后所以说您其实也在其中有一些摇摆吧。
是，因为我跟很多职业的乐手合作过，他们一出手就比非职业的要好太多了。首先他的专业很好，但是职业乐手呢有一个毛病，也不是毛病了，其实是个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他们下了班就各自作鸟兽散了。
嗯，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是
我没见过员工下了班还跟老板聊天的，那个很奇怪。但是我们团不是，我们下了班就说演完出吧，我们演完出自己就开心的跟什么一样，无论演到多少场，团员们都很兴奋，就是这是我觉得他们最珍贵的东西。那个简单生活节的创始人 Landy 嘛，他说他见过那么多后台，因为他做音乐节嘛，各大乐团他都见过，各大摇滚乐团也好，或者是民谣歌手也好，他说大家的后台都是非常安静的，或者说大家的表情就是上台这样演完就回去了，因为对他来说是工作。他说你们真的吵，你们太吵了，你们在后台要想办法好像要把后台掀翻一样，因为太快乐，因为你在这里是一个享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各有利弊。业余团在能力上是肯定不如专业团来得好的，每一个指挥都希望自己下面的乐手是棒的，就跟每一个教练当然愿意用 C 罗用梅西，他不可能说我就喜欢用这个城市退休老头，他不喜欢的。但是你说如果我们带着一群年轻人用我们的方式获得了我们的成功，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歌声唱出我自己的想法了，跟我带一群特别职业的人，只是圆我金承志一个人的梦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来说更有意思。
嗯，
我就是我更希望我们是湘北，啊，这种感觉就是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凑在一起，然后通过一个简单的理想，然后大家一起去实现这件事情，比一登场就很强的那些球队，我会觉得更有意思。
但是您其实是一直在全职做这个事情嘛，您也是一个专业的指挥，您自己会面临这个问题吗？就是说它既是您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您的职业。
是的，我现在是在指挥跟 作曲上这两块业务上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还是很享受这个事情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人还得面对很多嘛，比如说社会学，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不是人类学肯定会喜欢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未必都在这条大路上，所以这个 S 型的走位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嘛。我也很痛苦啊，就走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您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采访。没有。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不喜欢做的事情很多了。应该说除了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的团员对话之外的事情都不是我擅长的。那不擅长自然就不喜欢。
嗯。您刚其实也说到作曲和指挥这两块。那您就是以前学作曲的时候也。学指挥的时候也会学作曲？
没有，作曲是自学的。
哦，
无师自通的，也没有通，无师。
嗯，所以是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作曲吗？还是是什么时候？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嗯，
其实小时候一直在写东西，然后我以为那个叫日记。
其实是曲子吗？
对，我以为就是每个人都会。后来到了大学，发现其实
发现自己天赋异禀，
也不至于这样。因为就到了大学以后，发现说哦，原来这是一部分人才会的技能哦。后来发现是这样。
但是那您写的日记是直接谱出来的曲吗？
没有，我只是做了一个比喻，就比如说我以前有些什么想法，我听到什么，我心里有些什么，我就会用钢琴弹下来。然后弹下来以后，我就觉得那有什么稀奇的，可能隔壁老王也会。后来我只是说到了18岁以后发现隔壁老王并不会，然后就说那我应该保留这个能力，然后让自己的写作这件事情变得有意思一点。
哦，对，我觉得既然就聊到这个，其实您刚刚说比如说指挥像导演或者教练，然后需要把编剧的意思传达出来，您相当于自己身兼导演和编剧的这两个角色嘛。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一下创作方面的问题。对，因为我看之前就是那个彩虹合唱团的公号有一篇推送，然后讲了一下您创作的各个题材的比例，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亲情、友情、爱情，然后有20%是有趣无脑。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就这个类型为什么会占这么大的比重？
人掰成五瓣的话，我的20%叫做有趣无脑。
嗯，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快乐。就是人生已经那么的痛苦了，都必须得找点理由或者没有理由的快乐。
嗯，
那想要去旅行，其实比如说啊，就属于这种无脑快乐型。就他也不是什么讲什么大道理，他也不需要什么深刻的反思，他就是一个想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个为什么叫想要去旅行吗？不是我在正在旅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想去旅行的那个快乐是大于我们真的落到那个地方的。因为你期待，你会筹划，然后你要知道我买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跟什么样的人去看什么样的风景，这个时候你就很快乐。所以我的脑子呢，只要不工作，我大多数时间是在想这些，所以就会让自己显得很快乐。那这一类的作品是我很喜欢的。很解我自己的压。
对，包括前几年就是火的那个张世超。
最早的张世超。
对，
想到他会这么火是吗？他就是一个无脑有趣无脑的创作吗？
是因为我觉得张绍跟这个还有一点不一样。
嗯，
张世超并不是快乐，张世超是愤怒。张世超是愤怒，因为你丢钥匙，然后那个人还在外面就是跟女孩子约会嘛，所以你又拿不到这个钥匙，你是很愤怒的。但是我觉得跟旅行不一样啊。张世超这一类的作品属于复仇型的啊，就是想要跟他 就是宣战啊，大概是这样。
但他其实都是情以情绪为主导的，
对对对，
这样一个作品。
是，
对。那其实后来还有那个感觉身体被掏空，就是大家听了之后都很有共鸣的这一种感觉。那个是怎么想到的呢？
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然后经常被要求加班，然后再加上我们团员也经常，有的时候因为加班晚到啊或者来不了，也是愤怒，啊，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呢，上春节自救指南，那更是愤怒了。那是30年来自己积攒的愤怒，就是每年大家都会被问这样的问题，我也不例外。回到家里面，总归会有几个亲戚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又是那种自我意识过于膨胀的人，就是他一旦问这样的问题呢，我就会想要怼回去啊，我就会问，哎，那你家小孩？但是我想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这样的，绝大多数人还是乖乖的，就是点点头，可能心里面是很不如意的。然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愤怒表达出来。大概是这样。
对，但是其实像这些歌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切口，但是很细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场景啊什么。这个是就是您的一种天分吗？就比如说你会观察到，或者说具体是怎么会观察到、注意到，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到歌里面？
其实它不是观察，是体会。如果我们只是观察的话，这个很难了。就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好好玩，这个可能就是记者的视角，就是不，我是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观察者，就记者是观察者，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发生，然后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人在想什么。我是亲历者，就是我是那个被催婚的人，所以我会去捕捉说，好，金城是当时是什么心情。我是丢钥匙那个人，我就知道啊，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体会，就可能未必是100%亲历，但是你只要把你心里的那个情绪放大100倍，那我觉得就是对的。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体会。那如果我完全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你比如让我去高谈阔论一些我没有的经验，那个是一定要避免的。我曾经是有试探过的，去写一些我其实并没有生活体验的东西，结果写出来我自己就不满意啊，我就把它放到抽屉里了。
所以比如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可能如果我们采访一个作家，他可能有一部分的作品是他真的有亲身经历的，可能有一部分只是他收集材料，或者说他觉得这个题材很有意思，他去研究然后写的。那您觉得作为一个作曲来说，其实后面一种是不太成立的是吗？
也成立，文字工作者一定成立，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专门写歌词的人可能成立，但很多时候是这样，情绪这个东西呢是喷薄的。这个对应就会有它的调性、它的和声、它的音乐，有的时候你一出手，哎，你发现是这个情绪。但是呢，情绪如果体会不好的话，音乐就会发生变样。我不能否认是可以通过研究做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情绪的牵引线的话，很容易走错路的。我自己是不敢100%保证是一定能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有很多作曲家，因为他很专业，因为我作曲是没学过的啊，我其实是跟所有没有学过作曲的人的写作方式是挺像的啊，先是一件事情受到刺激，然后在钢琴上先把这个素材记录下来啊，是属于这种方式，不是说我先拿一个计划表、工作计划表，今天写第几乐章，今天写第几乐章，我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可能我的方式还会偏向第一种。
对，其实像比如说这个感觉身体被掏空里面，大家都会说它是一个很有网感的歌嘛，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对于很多元素的借鉴，包括那个暗香啊，然后它开头是一个游戏歌曲，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像网络文学，可能大家说的叫融梗或者什么这样一种创作方式。
是，
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个创作方式里就是在音乐里面是普遍的吗？还是说它只是在您的这个作品里面比较，
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那个，因为这种方式就类似于是说，古代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作曲家其实引用了那个作曲家的哪一段啊，然后帮他进行改编，是向他致敬的。那个感觉身体被掏空里面就用这样的，张世超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手段，都是一种我觉得是玩。而且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并没有大面积的使用，所以也不构成对它侵犯，只是说，哎，我觉得你这句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当花瓣离开花朵那个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其实就是自己想到就觉得可以放进去，但是其实这句歌词没有意义，但暗香这首作品给人的感觉其实是忧伤的， 所以放在这里是反而是对的，就是因为你加班的时候的那个心情是感觉是一片花瓣凋零的那个过程，这个是合适的。
时候是有会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度吗？比如说我看到您之前接受 GQ 那个采访，您就会说、我觉得这个旋律不够甜、就是它不够优美、就是不够符合大部分人对音乐普通人对音乐的那种审美、你会有这种考虑吗？
一定会有，因为不同的作品你面向的是不同的群体，比如说想要去旅行本身是一个很甜的很傻的歌，你非在里边加那么重的东西其实是本末倒置的、我们说能够让观众听到甜听到苦，最终还是这个作品本身能成立。我其实很不喜欢做一锤子买卖，就是我希望是说我自己五年后回过头来去看想要去旅行，或者说去看白马村游记，我不会说这个是我当时写的一个我不再也不想演这个作品了，我不想这样。那我希望的是说我期待着我几年以后回看这个作品会要么会心一笑，要么觉得说那个当时的我还挺有意思的，我希望是这样。
那像昨天比如在返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观众想要您演张世超啊、或者是感觉身体被掏空、但您其实没有演。
因为上次来北京演了感声空，因为感声空的发生的场地在北京嘛，所以我觉得在北京演这个挺有意思的。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排练的曲目是罗刹国际嘛，所以这次的返场就作为这首就作为返场了。不然就真的唱不懂，你也知道那首唱完基本上嗓子都裂开了
那个确实很震撼，我们都觉得。我觉得就说到这个罗刹国际也可以讲一下，就是刚我们其实在讲这种有趣快乐无脑型嘛，然后您的另外一部分创作其实是很严肃的，然后也有一个自己一直想探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您觉得您在这两种类型之间是很切换自如的吗？
也很难说切换自如，就是你不知道哪个先跑出来。罗刹国际包括之前白马村游记啊，落下之泽雅集，这里边探讨的都是一些避世的事情，就其实是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后人在这里边的他的心理做就再去观察这个人的心理变化。这个地方其实是我自己内心两个人他就是会打架的，一个是向往像陶渊明般的生活的，那陶渊明也是被逼的了、但是希望是能够有一个山水田园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是觉得人要奋斗啊，那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跑出来了。在城市里面我们怎么可能不被人插队，我们在高铁站怎么会没碰到过在旁边脱鞋的大哥，我们都碰到过，那这些事情就会刺激你，那你就是想写作品骂他们，或者说写作品让自己快乐一下。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活在世界里面的人嘛。就有一天我记得我坐在上海吧，新天地的湖滨道还是哪里忘记了，就是一个湖，是湖，我翠湖吗？反正就是有一个湖旁边，我就看到它对面有一排公寓，一看就是那种单身小公寓，就每个公寓大概能容纳。就每个公寓大概都有一个5-60平，然后这种可能北京更多，这种小公寓。然后我就在想，这里边的人他可能都是很像的，大家都是要在里边生活奋斗，然后还房贷，或者还车贷，或者是还租金，然后每天回到家里面呢，就面对那个就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坐下来，是不是想着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我发现城市里边生活久了很容易有这样的痛苦，我是怎么聊到这个事情上啊？对不起啊，跑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多时候会去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 我既不能在城里待太久，也不能在乡下待太久。
所以您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会在就是城市和乡下，比如说这两个场景切换的吗？就是您在城市待一段时间，然后就会跑到乡下去吗？
会，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跑。但是肉体上的跑也是有的，会想去度假，会想回家什么的。
对，但其实像《泽雅集》啊，《白马村游记》这些，它就是您是虚构了一个文人嘛，叫顾远山，他其实是有一种在庙堂和这种田间的一个挣扎，像包括那个《稼轩长短句》里面，您选的几首辛弃疾的词，其实也一直在展现这个张力。比如说，他一方面说，哦，那我要不就去放羊吧，要不就怎么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就说，他们又跟我说可以去打仗了，可以上战场。就是为什么会关注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这个中国古代文人就一直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苏轼突然之间被贬的时候，他就会来了，他那个情绪就上来了。每一个文人，包括陶渊明也是这样的，他如果没有回到田园，被回到田园的话，他也写不出这些田园诗歌。所以老庄跟孔孟一直是中国心里面的那个像节拍器一样来回钟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不自知的去挣扎着的啊，所以心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挣扎。可能就跟我们传统价值观就是这样，传统价值观就有两面，一面就是你回到最自然的地方，那另一面就是你去那个最高的殿堂，那就是两边都会有挣扎。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顾远山这个人物是从哪里来的吗？就是他的或者说他的一个基本的个人史是怎样的？
太好了啊。没有，
是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很少人问这样的问题。顾远山呢，也是不自知的一个名字。然后，朋友说好玩，说你这个远山呢，顾是看的意思嘛，远山指的是泽雅山嘛。那泽雅集作为所有的母体，其实很多音乐素材是脱胎于泽雅集的，《白马村游记》也好，《罗刹国际》也好，它其实很多素材是从泽雅集里延伸出来的。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清末的时候大家都想要革命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民国来了，那顾远山就很开心，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一展宏图，是个年轻人，18岁，然后就跑到南京去当，想要说我要去改变这个时代，因为我一听到说革命了，我应该是整个世界焕然一新的。结果他发现其实民国跟这个清廷没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他发现该什么样的事情还是什么样子。自己作为一个底层的公务员，因为他去考公务员了，等于是在一个底层的公务员，他其实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能力啊，所以他空有一身抱负也没用。然后想做报纸，那做报纸赔得一塌糊涂，然后又没钱，然后又没有名，然后这个时候说我是在南京死撑呢，我还是回家种田去。后来想了半天，决定回家种田。这么一个，他的人生很短啊，回家种田。但是呢他爸包括他这一支的人呢都是很喜欢写一些志怪这种事情的人啊，所以呢当他退休了以后呢，甚至是在他退休之前呢，他就喜欢写一点小日记。这小日记里面呢有一些今天晚上我被鬼压床啊什么的，也有一些呢我到某一个村子我的观察。慢慢呢这个人就开始写大量的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一个他幻想出来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有鬼有怪啊，有奇怪的人啊，有奇怪价值观的人，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获得很多快乐。那所以是实际上顾远山就是一个应该这么说，在大城市奋斗的小青年啊，奋斗失败了以后呢就开始写鬼故事了，大概简单的说是这么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在现实投射还挺有意思，有点像一个小镇青年去了大城市打
写网文，
对，然后发现活不下去回家写网文了。
对，可以这么理解。
对，那这个罗刹国际是因为我们
是其中的哪个部分、啊、
对，
罗刹国际是发生在他白马村游记是他回家路上的事情、罗刹国际是他自己在泉州待了几年，然后呢他在温州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诸葛宏图就给他写信说我现在很牛逼了，我湖南当着官呢，我很有钱啊，我们一起出海去寻宝怎么样，你在那种田没意思。他说好啊，因为退休生活嘛，一个30岁就退休的人他实在是太闲了，所以他们决定出海捕鱼啊，不是寻宝，什么捕鱼，出海寻宝呢就雇了一个船队。所以昨天看到的是那个第一个画面，就他雇的那个船队要 出海了，所以有船老大呀，有水手啊，大家一起要出海、
嗯、
就出海的快到那个岛的时候呢，船沉了，就剩诸葛宏图跟顾远山两个人在岛上。
所以后面是个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是吗？
结果呢就碰到了一群莫名其妙的土著，那这群土著呢，他说叫罗刹国人嘛，那、
嗯、
这个罗刹国人呢看上去呢他的外貌你听上去这个名字好像很凶的，嗯，好像是鬼，实际上呢身高不足人类的一半啊，都是矮人，
嗯，
然后实际上的声音很尖，然后呢长相呢很丑，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以矮为尊的，所以最矮的那个呢就六七十公分的是他们的国王，
变成格列佛游记。
然后呢是属于这种很荒诞的事情，然后就逼他们造船，因为罗刹国人说我们就是不会，嗯，我们想去征服世界，那你们既然来了两个人类，你们给我造船吧，就这种小故事，就到最后他们然后想办法逃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写顾远山的心理的变化，就是表面上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那都是可以被虚构的。就对于顾远山这个人而言，他因为文人总是喜欢修饰嘛，那可能其实上就是他自己被一群山贼打劫了搞不好，但实际上他那个心理变化是真的，就是他遇到事情以后他的那个心理上的摇摆也好，对往事的留恋啊，想到自己的青梅竹马，或者是想到自己的功名利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真的。
嗯，所以说这个视角是说一直是从第一人称，比如说顾远山这个视角出发，然后来写自己的心理变化，
是的，
还是会有跳出来的这种上帝视
角？有跳出来的上帝视角的，它有一些剧情的推演、
嗯，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我不知道游大家玩不玩游戏，就是第一人称射击是这样的，那第三人称射击就是把人推到这个位置，
嗯、
但不会是顾远山又变成了一个 NPC 一样存在，他还是一个我们定焦的一个人。
嗯，所以我听起来有点像说，从这个泽雅集到后面，有点像是一个关于顾远山的 IP， 就是他不断的从旧有的故事里面衍生出来一个新的故事、
嗯，
然后这个故事可能是有一个你自己设定的世界观在里面的。
对，我写过顾远山的整个出生到死亡，然后他经历过什么，什么都有一个年表，
就是、相当于人物小传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 IP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发展吗？
我一听到 IP 这种词我就害怕。实际上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我不知道啊，我是写音乐的人讲，或者说写剧吧，音乐小剧的人来讲，说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爱它，所以我想多写一点它。
嗯，
我想写到可能我等我写到我五十岁的时候，顾远山的作品可能已经有十个二十个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他自己成一个系列了。我相信魔戒的作者在写的时候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就想今天写一个揍他妈的那个叫什么半兽人的事情，结果写着写着发现，哎，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我还写了很多他们的用语啊，原创了一个语言什么的，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想做一个像马丁或者像托尔金这样的人，我想去写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我不先预设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先想的是我怎么玩我的文字游戏，我怎么玩我的音乐游戏，我让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玩起来，至于玩成什么样我就不知道，至于他能不能挣钱就更千万别想，因为我现在发现主要你在写作的时候先想挣钱的事情一定会出事的，因为你的人物就开始资源物就进来了，就你自己会想的，所以我就是要避免自己去想这些事情。
嗯，我觉得这好有趣，就是金老师虚构的是一个顾远山，然后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在写鬼故事，然后金老师又写了一个顾远山这个虚构的人物，其实又是他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就是层层嵌套的
这
种，
对
对
对，
结构非常精巧，
这样比较安全，这样保护自己保护的好一点。
嗯，
对，我刚刚我昨天在看那个您的采访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泽雅集那个泽雅两个字，其实是因为是您的家乡温州旁边的一个山嘛，叫泽雅山，就您曾经跟您的父母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
是
吧？
是的。
所以就是从泽雅集一直到现在，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它跟您的人生轨迹其实有一个暗合的部分在里面？
有的，我是不自知的。
嗯、
别人说那个《白马村游记》里顾远山31岁。然后那年写《白马村游记》的时候，我31岁，
嗯，
然后说离家十三载，里边有这样的歌词，结果发现我离家正好13年，就是我这个是不自知的一种写法，
嗯，
发现其实都是人生轨迹暗合的，
嗯，
然后《罗刹国际》上演的时候，有恰恰是4年后，也就是《白马村游记》17年写的，3年后，然后那个《罗刹国际》是明年上演，也就是2020。所以其实，哎，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 暗合的，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我就写啊民国十三年那个是，啊那现在写个民国十六年，发现对应的三年后就是今天，觉得很好，很好玩，我自己不知道，写完以后又很开心，说啊原来是这样。
嗯嗯，对，您刚刚也说，比如说，其实像这种，比如说田园和这种庙堂的这个、嗯、这个主题吧，其实有点像这个节拍器一样，然后也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中国内核，甚至是很中国士大夫内核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嗯、然后您呈现的方式是一个很西方的这样的合唱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嗯、
这里面有什么挑战和难度吗？
我觉得其实题材就西方的就合唱吧，
嗯，
合唱只是表达手段啊，我觉得不重要，
嗯，
就跟我们看到的东西它究竟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还是以剧，还是以电影的方式表达，我觉得它其实是只是换了一个载体。我觉得万宗不变的是这个故事本身得成立，
嗯，
如果顾远山这个人物本身不成立，或者在写着写的时候他突然变态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或者是无理由的变态了，
嗯，
那我觉得那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成立的。当故事成立了以后，我觉得表达手段都可以，
嗯
啊，我觉得独唱剧也好，合唱剧也好，默剧甚至都可以，只要它本身是成立的，
嗯，
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留恋合唱这个题材。嗯，我经常跟团员说，我很反动，跟团员说不要说自己是合唱人，也别说自己爱合唱，我说不要陷入到对于形式的喜爱，
嗯，
你们喜欢的是音乐，你们喜欢的不是合唱，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唱合唱了，你们就不行了吗？不会的，你们喜欢的是音乐，嗯，这个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
嗯，
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可能在一些唱法上面，其实我听到您昨天那个音乐会里也有一些、
嗯、
比如融入一些戏曲的唱腔啊、
嗯嗯、
还有一些方言的使用、
嗯、
这些其实是为了让它更接近这个内容是吗？
是的，就是更接近我想象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手段去达到它。嗯，不过像方言啊像戏曲确实会让一些观众可能会有距离感，但我觉得其实是未必的。嗯
嗯，像昨天那个罗刹国际里面那些船员说的是什么
温州话？
哦，温州话、
嗯、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剧情推进到后来他们遇到罗刹国人之后，罗刹国人要说什么？
罗刹国人昨天其实展现了一下羡慕的时候，女高音说内内嘛，就是那个内内、
哦、
因为罗刹国人只会说这种单词，就是内外的那个内，就假设啊他就会说一些非常简单的单词、
嗯、
但是呢是有一个懂汉语的翻译官叫三眼鱼人，就是他们他们负责翻译给他们听，所以在当中还夹了一个翻译，所以就戏剧冲突就在这里就发生了、
哦
我不能再讲了、哦、啊！等于这里变成先行版，那就完蛋。嗯，
独家。
嗯，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其实很多作品其实都是有一些非常容易辨识的，比如说城市生活，或者说有一些全球化的这种城市，
嗯、
尤其是全球化的城市生活。
全球化了，我天哪！我还有全球化的东西。嗯、
我觉得很全球化呀、啊，就是
在乎内涵。
对，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听那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那个歌的，我就感觉说这是日本的夏天，
嗯，
就是显然不是中国的夏天，反正不是北京的夏天。对，然后
北京夏天老冰棍儿。
然后包括昨天听那个老爸的破车，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核心家庭的感觉嘛，就是你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
嗯、
发生在美国，其实它都是成立的。
哦，我觉得它更像六十年代的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比如说就是每家有一个福特汽车、
嗯、
然后就爸爸妈妈然后周末出去玩钓鱼啊什么这种。
对对对，我就说可能这些对于您的受众来说是非常容易辨识的符号嘛、
嗯、
所以它特别容易把自己跟那个歌联系起来、
嗯、
但比如说像白马村游记这些作品，它其实里面的很多意象是特别中国的、
嗯、
尤其是有一些神话民间信仰这些东西、
嗯嗯、
就您会觉得这个对于您的受众来说是一个有距离的东西吗？
我尽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白马村游记完完全全就是先写献给自己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得把自己给讨好掉，
嗯，
然后至于我的观众呢我也不做期待，就是说我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你听白马村游记，我的最终目的是说我自己先快乐了，然后如果你们听到白马村游记也能收获跟我一样的悲欢离合的话， 那我很开心你能够理解我。但如果你没有收获，其实并不是我的，就是不是我的初衷，就是我并不会因此变得快乐或不快乐。
嗯，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有一部分作品您觉得是先要满足您的个人艺术表达的，有
一部分作品，对，我太难满足了，一定要一定要先满足自己。
因为我觉得其实您讲的那个话，我个人觉得我是很认同，就是说您说当代音乐就应该呈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互联网，就是当下的生活嘛。
嗯嗯、
但是可能作为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您的一些作品里面对这种当代生活的呈现，其实是一种，嗯，就呈现了一个大家都能够产生共鸣和连结的这样一种日常，
嗯、
而这种日常可能，它也仅止步于这样的日常而已。
嗯、
就是大家可能听了觉得，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想要去旅行，就是大家非常本能的一个日常生活中会冒出来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可能就止步于此。
嗯、
但比如说像感觉身体被掏空这种，我会觉得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批判性在里面。
嗯、
就比如说我们的当下的生活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嗯、
拿到歌里来唱的。
嗯、
就您会觉得说有一些作品，我作为我的角度，可能觉得有些作品它有点太轻了，
嗯、
就是太讨巧了，
嗯、
大家会喜欢，但是可能就是可以更好。
嗯、
对，所以您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是觉得如果把音乐会当成一道菜的话，你不能说这个甜点不够有深度，味觉，因为甜点可能有的时候它的功能就是为了甜。
嗯。
但是你说正餐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很多多层的意味？比如说罗刹国际当以后要演的话，他可能要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层味道。
嗯，
然后你说蔬菜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其实一场音乐会听下来其实是要收获各种不一样的情绪嘛。所以我这里边一定会有甜点啊，一定会有你说的很对，它的功能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时间不用去想，我们只要去抓住那个纸飞机就好。
嗯、
那个是我反倒是我觉得是我就是想这样做的。
嗯，
因为有些我们不是每一首都得像感声空那样听完了以后先笑笑完了以后想想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我觉得不是每个作品都有它都必须要承载这个东西的。
嗯，
这样写好累哦，是不是？我也会累嘛。那人，你说一盘菜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但是我是能接受的，就是说，比如说，嗯，想要去旅行这个东西，你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快乐就好。但是你说像感声空这样的批判性的东西，其实我最近确实写的不多，因为我把批判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会投诉到严肃音乐当中去了，就比如说像《白马村游记》啊，或者是之后的《罗刹国际》，这些东西我也会去讨论。但是当下生活如何去批判，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反映出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没有去写《感声空》或者《春天自由指南》这种类型的原因。人在各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就是你28岁的时候对于社会的看法，到了你32岁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你又觉得这个变化还没有到一个新的平台新的点上，没有突破我自己的天花板。那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其实是要不断的去突破的，那等到我突破完了以后，我可能会有个新的视角，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又会写一大堆自己的想法了。嗯
嗯，所以我觉得昨天我在现场看的感觉就是觉得现场那个情感浓度是特别高的，
嗯、
就是跟看其他的音乐会其实是很不一样、
嗯、
就包括坐在我们旁边的人很多都是从头到尾都在哭，然后女孩子从头到尾都在擦眼泪、
嗯、
然后在有一些好笑的地方是会全场跟着一起笑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那可能比如说你演像《白马村游记》或者将来《罗刹国际》这种可能是更偏音乐性一点的、
嗯、
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情感浓度、
嗯、
就你会担心你的受众可能比如说他想听这个音乐会、
嗯、
其实是想获得一种那种体验、
嗯、
就是高情感浓度的体验、
嗯嗯、
而其实他对音乐性上面他并没有这么高的追求嘛。
嗯嗯 哇，这个是个好问题，就是的的确确会要做这样的平衡。我现在去回看我当时开的一些音乐会，比如早年的开的音乐会，五年前、六年前的音乐会，我觉得观众素质真高啊，怎么能忍得下来呢？就是你想，全场外文作品，一首中文也没有，当时觉得说唱两首中文的就是对观众的尊重了。
嗯，
现在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怎么样了就不尊重？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调，我自己也一直在想，就是说我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其实《白马村游记》里边的那个幽默和诙谐其实是很低很低的，到了罗刹国际我觉得应该再多一点了。就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我想着怎么样让罗刹国际变成一个什么都有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啊，我会想办法让它变得更成立，而不是说我必须看完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就没意思了。那像《白马村游记》，其实现场很多观众听也是跟着笑、跟着哭的。我觉得每一个作品，只要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当中让观众体验到了不同的喜怒哀乐，我觉得就是成立的。嗯，我也会努力的。就是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会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